我要入座，我们开始，我们来先看这个，要来看这个 video，然后我们再来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希望我们今天我们能记住一点哈，这个弗格森博士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很多哈，我们大家也一起分享，接受长老，我们一起来分享哈，我们希望能记住一点，所以我们来先来祷告啊，我们来祷告，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弗格森给我们最后这一刻哈，在天父，感谢赞美你，再次感谢恩典，你赐下的主日，我们来敬拜你，感谢你真赐下阳光，赐下雨水啊，能够使我们能有得那粮食吃，我们也更是感谢赐下那天上的玛拿，那灵命的玛拿，使我们能够啊学习你的话语啊，从你的话语当中，使我们灵命的成长。说我们能够真是不再做那小孩子，能够熟练通达，能够分辨好歹。主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常常像那长不成的小孩子。主啊，祈求你帮助，啊，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好，我们来看这个最后这一个讲纲啊。
现在。我们来到了登山宝训系列的最后一堂课，以及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最后一部分。你可能还记得，我们用了三个重要的词来总结耶稣所教导的内容。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关键字是成全，在第六章则显然是父这个字，在第七章则是论断。我们注意到，对大多数人来说，论断只有一个意思，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多义词。耶稣说，我们需要避免具有定罪性质的论断，但我们确实需要实践具分辨性质的判断。我认为耶稣一直在谈论如何将这些原则应用在圣经所没有明确指示的事情上。有一个术语专门用来指这些事情，也就是Adiaphora， 意思是无关道德的事。这些不涉及道德的事情，你想要怎么做都可以，但对基督徒而言，这些无关道德的事情绝非无关紧要。在人生的每一个处境中，我们必须总是运用荣耀上帝和智慧行事这两个大原则来待人处事。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耶稣给出了黄金法则。正如使徒保罗所教导的内尔，使我们学会求他人的喜悦。然而，这个原则很容易被误解，不是吗？因为我们知道，有人可能会说，你是基督徒就应该求我的喜悦，对我言听计从才对。但我们明白，如果我们以那种方式求他们的喜悦，反而会导致他们的毁灭，并从他们的生命中驱逐了上帝为他们计划的喜悦。所以我们务必要照着这两个原则来思考，怎么做才是荣耀上帝，怎么做才是有智慧。当耶稣的登山宝训来到终点之际，他继续谈论着我们需要在生活中运用的判断原则。今天我们要从第十三节开始看，一直到登山宝训的结尾。首先，在第十三和第十四节当中，耶稣讲的是我们在做抉择的时候，在做最终抉择的时候所行使的判断。他描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我们站在生命和抉择的十字路口。他说，我们面前有两扇门，我们看到这两扇门，其中一扇很窄，另一扇很宽。我们看到窄门后面似乎有条窄路，宽门后边有条宽路， 当我们继续看那条宽路的时候，看到许多人走在那上面，出于本能，我们认为那应该就是该走的路。因为当我们看向窄路的时候，我们发现走在窄路上的人并不多，而且那条路看起来不太好走。真相是什么呢？我们的判断正在面临考验。当我们的判断正面临考验的时候，我们如何思考生命中的抉择呢？耶稣是这样说的，他说，宽敞的门和容易走的路引到灭亡，而狭窄的门和困难的路则引到永生。这里有一个简单而重要的原则，说穿了，这是一个关于目的地的问题。要看清楚这条路最终通向哪里。在牧养施工当中，我经常遇到一种情形，就是当人们把自己的生活搞砸，最终来找你，向你倾诉他们的遗憾的时候，他们往往被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悔恨打倒在地。有一件事他们从来不做，他们从来不向前看，看向他们的目的地。要知道，在基督徒的生活中，诱惑在本质上就是企图欺骗我们。世俗让我们专注于短暂而非长久。世俗让我们专注于与众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与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引导我们在生活中做出判断。在我们做抉择的时候，始终都必须问这个问题：就我所知，这最终将通往什么样的终点？登山宝训中还有不少像这样的地方，人们读到的时候常说，哎，我很喜欢登山宝训，你说那就让我们好好阅读吧。他们就会发现自己难以接受这些经文，因为他们原先非常敬重的耶稣，他们原先视为伟大教师的耶稣，竟然说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通向天堂，另一条通向地狱，一条路通向天父，另一条路通向属灵灾难。对此，我们当代世界的反应是，怎么有人胆敢做出这么排他的行程？这就是基督教福音在我们自身时代中所带来的冒犯。这就是作为唯一救主的主耶稣基督所具有的排他性。然而，有意思的是，在任何其他领域中，我们都不介意排他性的宣称，例如大公司都想要索取独家的权利，这个新闻媒体在报道中也都想要播出独家采访和独家消息。我们举个例子好了，非洲出现伊波拉病毒危机，许多国家担心这个病毒有可能会扩散，对吧？试想有个人在这个周末突然出现，宣称说我有解药，这个解药对每一个病例都有效，而且是唯一的解药，会不会有人反驳说，只要他声称那是唯一的解药，我就不会接受？除非有不止一种的解药，否则我绝不会接受任何能够解决这个可怕状况的方法。没有人会这样讲，大家都会抢着要解药。即使它是唯一的解药，应该说尤其因为它是唯一的解药。那么为什么在主耶稣的案例中就不一样呢？这是因为人们没有看出自己实际上病得有多么严重，病情多么危急。他们把起点告错了， 在座各位有些人知道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的中世纪神学巨著之一 Quo Deus Homo 为何上帝成为人。该书探讨耶稣基督的事工具有什么目的。安瑟伦在书中与他的一位原修士对话，那位修士名叫博索。博索有时发现自己很难跟上大主教的脚步。有一次安瑟伦大主教对博索说，博索，你的问题在于你还没有考虑到罪的重量有多重，你把起点搞错了，所以你永远无法看清事实。只要你心里想，我知道我并不完美，但是有很多方法都可以治疗我，只要时间足够，我甚至还可能自我治愈，那么你就是处在这样的情况里，你还没有考虑到你的罪有多么重大。你所患的是一种瘟疫，而且是致命的瘟疫，但这种瘟疫有一种独家解药，就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中，他就是解药。上帝在他的话语中向我们应许，他能够拯救那些因属灵疾病而性命垂危的人，无论病情多严重，只要借着他来到上帝面前就能得救。这使我们不得不说，靠着上帝的恩典，我要接受那独特的解药来洁净我的罪，洁净我的罪。这就是耶稣强调的重点，只有两条路可选，其中只有一条路通往救恩。所以我们面临的审判与我们所做的选择有关，但在第15-23节中，你会注意到关于我们跟随的教师和领袖所受的审判。在第15节中，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说的可对了，我说吗？没有人会不打自招对我们说，我是假先知，要小心哦。他们都是披着羊皮的，所以我们需要用分辨能力进行判断，来决定究竟要听从哪些教导。那么我们怎么分辨呢？怎么分辨？这种人有时会出现在电视上，我有看过一些电视节目，节目中的讲员呢，用了整整23分钟的时间跟观众要钱，没错，要钱。会出现这种情形，肯定是因为那个人知道，他的观众都很容易上当，他的观众大概都是一些天真的基督徒，坐在那边想着，我必须把钱捐出来。那我怎么知道该不该把钱捐给他们呢？耶稣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些原则，不是吗？我们要判断自己所跟随的教师，我们如何看清他们的真面目，或者说我们如何看透他们。耶稣给出这些测试是这样的，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他在第二十节，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呢，这个人是否让我想起主耶稣基督的品格和言谈？这个人是否让我想起主耶稣基督的品格和言谈？在圣经中，尤其是在新约圣经中，结出属灵的果子，首先就是在品格和言谈方面与主耶稣相像。其实呢，这个简单的测试往往可以让你看穿属灵的骗子。接着你需要问这个问题，那些受这个事工影响的人，他们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子？ 当你看到这个教导的影响的时候，它的果子是什么？根据我多年来走过的各个教会，我开始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在教会中，会众的个性几乎都会变得与教导者的个性相似。当然呢，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教导者周复一周，年复一年向我们传讲上帝的话，塑造我们的思想，塑造我们的品格。而且由于我们会把教导者与上帝的话语联想在一起，我们几乎本能地开始认为我也应该效法他们的生活方式才对啊。所以耶稣说，不仅要看教导者的教导和品格，还要看他们对别人的影响，看看他们的教导是否能使人从自我的束缚中解脱，活出荣耀上帝的生命，看看他们是否促使人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在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温柔和节制上成长。因为只有这些才是真正福音事工的果子。他还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小小的试金石，对吧？他接着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吗？耶稣将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这无疑令人震惊。那各位有看到重点吗？耶稣这是在教导我们区分判断，分辨那些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能力，和那些使我们归向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些惊人的真理出现在登山宝训的结尾。一个人有可能拥有美好且流利的讲道能力，也拥有这个非凡的能力，却仍然还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记得多年前，我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了一盒录影带，上边附有一张纸条，写着观看前务必先让孩子们上床睡觉。我看了这个录影带，影片内容是在讲一位特定的传道人，他拥有各种能力，那些能力可能让人觉得非常有用。人们走上台的时候，他就宣扬基督和属灵的恩赐，让人们表现得像动物一样，他将他们祈祷。我想他拥有的一些能力在教会中可能相当有用啊。这一切显然都证明有上帝的大能存在他里面。刚好那天晚上10:30的时候，我把影片看完了。当时我在苏格兰，苏格兰人习惯晚睡，我把电视转台，想看看能不能够赶上晚间10:30的新闻。我把新闻看完后，另一个节目就开始了。这是一个半小时的节目，由一位娱乐催眠师主持，而他做的事情就跟我刚才在录影带上看到的事情一模一样。这位催眠师不断告诉观众说他这么做的理由，他说这不是魔法，不是灵界的力量，我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利用我的才能，我是经过学习之后才有这样的能力的，而这跟灵界完全无关。你看，一个半小时前的传道人说，有看到上帝赐给我多么惊人的恩赐吗？那个传道人说，有看到上帝赐给我多么惊人的恩赐吗？但他的话中缺乏恩典，他的话中没有恩典。所以耶稣给我们的这个原则非常有帮助。真的是这样吗？至少对当时在场听登山宝训的一个人而言，情况确实如此。 耶稣差遣加略人犹大和其他门徒去医治病人与赶鬼。他和其他人回来后说，就连地狱的魔鬼都听从我们。耶稣说了些什么呢？我想他可能立刻想到了犹大，他说，不要因这些事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成为真正属于我的人而欢喜。所以耶稣确实知道自己在这里讲的是什么，这是怎么开始显现出来的呢？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女人把香膏抹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吗？记不记得？我们知道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怎么回答？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归根结底，这就是判断标准。他有没有将我的目光引向主耶稣，还是将我的目光引向人，引向他们的恩赐和他们所带给我的印象？这就是我们做决定的方式，决定是否要跟随这位教师。接着我们还需要做出最终的判断。在基督徒生命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做出关于前途的选择，该走哪一条路呢？在选择我们所愿意学习并跟随的教师时，我们也需要做出判断。除此之外，我们也需要判断究竟要将自己的生命建造在什么根基上。耶稣讲了一个奇妙的小故事，还被改编成儿歌呢。各位或许从小就会唱，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聪明人把房子盖在基督上，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流沙上。当雷声和大雨来临时，没有根基的房子便被冲垮。耶稣说，倒塌的很大。然而建立在磐石上，建立在基督上的房子将永远坚立。我们的女儿有一些同龄的朋友，他们曾有一个儿子，他经常帮忙打扫教堂。他在教堂里打扫的时候，一边拿着小扫帚，一边唱着歌，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水降下，洪水涌上，磐石之屋固又牢，沙土之屋全坠倒。年纪轻轻的他后来生了一场重病，不幸去世。当他的棺材被抬进教堂时，风琴手开始弹奏，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磐石之屋固又牢，很有意思对吧？你可以4岁就拥有那样的智慧，也可能到50岁还完全无知。这正是耶稣的结论，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屹立不摇，无知的人则是在看似容易建造的沙土上盖房子。但当最终的审判来到时，一切就开始倒塌了。我想象那天的聚会，会众应该是相当安静的散去。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这让我们难以猜想福音书后续的部分将会如何发展，对不对？被他的权柄感动是一回事，真正明白他在讲什么又是另一回事，而俯首顺服这权柄让他成为救主和主又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或许只有在读完 登山宝训之后，我们身为基督徒的生命才真正开始。你是在沙土上建造，还是在基督这个磐石上建造？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圣经吧，因为这个还是我们希望我们一起来读的时候，我们能看看再来回顾哈，这个弗格森博士讲的这个哈，看能不能对我们帮助，真能明白这段经文。然后我们一会儿还在做一些讨论哈，希望大家真是在这当中能够这个参与讨论哈，能够把这个他所讲的能变成我们自己这个心思意念哈。好，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就从十二节开始哈，因为前面都已经上次讲过哈。那么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希望大家带圣经了，或者你带那个电话当中能有圣经的这个章节哈。打开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一起从十二节读到这个二十七节哈。好，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门那门是的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篱笆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的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好，那我们就来先我们再来看一遍这个经文哈，完了看看大家能不能这个明白这些经文，特别可以回想这个弗格森呢，他在讲当中能是不是帮助我们明白这些经文哈。所以第十三节十四节呢就告诉我们很简单哈，我们什么要进窄门，不是什么去宽门哈，而且他特别强调什么了呢？他特别强调什么？看大家记住他特别强调什么没？他说你们要进窄门，然后呢再有什么不进那个宽的门。但是他还强调什么了？你看这里没有说的，他也反而强调了一下， 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只有两个门，只有什么？两个路，你要不就是窄门，要不就是宽门。你没有另一个门，路挺好走，但是呢又不太窄，或者是另一个门，就是说我能进，能进天国，但是呢又不像那个窄门那么，这他没有那事儿。你只有这两个选择，记不记得他在说当中就有，对不对？那么他就说这是什么？当今世界，这是会引起很多人不太高兴的，是吧？不舒服的，是吧？就是你们什么？你们这些人是太狭窄了，你们这些人怎么样？雄心怎么样？那心怎么样？很窄。因为有常有其他说法是什么样？有种说法就是条条大路怎么样？通罗马。那你们的怎么就两条路呢？是吧？所以他特别提到这个，是吧？所以这里没有说，但是这实际上是隐含的告诉我们，对吧？那最简单一个问题啊，我也不敢说最简单，那一个问题，这个窄门，这个门是什么呀？我们大家都知道窄门是什么？窄门是什么？耶稣哈。好，我们要回到圣经里，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圣经里怎么告诉我们的？圣经里怎么告诉我的？啊，好，你看啊，所以我们有圣经根据，说不是。好，那个路是哪条路呢？啊，就是也是耶稣基督，你可以说是耶稣基督，当然有人另一说法叫十字架的道路哈。那实际上呢，就是耶稣啊。那么走耶稣的路，当然要问走耶稣路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上耶路撒冷？我们每人都走一圈。你不一定啊，那伊斯兰他们就是那样，对不对？伊斯兰他们说，你看那个谁，穆罕默德在哪儿走了，我们就要去在那儿走，对不对？他那个水是什么？我要去他那受洗，那也是有这样说的哈。但我们要知道，我们讲说耶稣或者十字架的道路，那这个路是什么？不是去耶路撒冷，是吧？不是去以色列，当然也不去埃及了哈。那去哪儿呢？我们去哪儿啊？啊？该来谁？啊？江峰。去天国的路哈，好，我们要去天国哈，好，所以我们呢，这个路是什么？就是去天国的路哈，很好哈，我们跟前面连起来了哈。那你要去天国路，就是别人就问你了，我们怎么知道哪个是天国路啊？我们怎么走啊？门是什么呀？是吧？这也因为你说这个十字架道路说起来都简单，但实际上什么叫十字架道路？怎么就是十字架道路了？那个这个好多好多人都有不同的什么教导啊，所以你看他就是什么来讲，就说肯定你就会有人教导你，有人会说，有人会为你讲，那你就要防备什么假先知。实际上就是说有人会给你讲什么是天路，有人说窄路是什么，或者有人说这两头路到底什么样的，有人会给你讲的。他讲什么？耶稣讲什么？就这个讲的当中，有人给你指路的当中，有人给你告诉门的当中，怎么样？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你们要怎么样？要看到他们有可能是什么？是披着羊皮的狼。这当然在实际生活当中，动物园或者什么样，我们从来没看过哪个他狼真披个羊哈。是不是啊？说明什么？真的在自然当中，这个狼它也不披羊啊。但是呢，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吧？我们这个人怎么样？比那个动物是很更狡猾是吧？是比那动物更坏啊！所以有的人他说那人是想形容那人是狗。哎，说实际上对狗也不是很尊重，那狗没有那么坏，是吧？是不是？所以你看，假先知他是什么？披着羊皮的狼，什么狼啊？残暴的狼。 当然耶稣也跟我们说实际上呢，那些假先知怎么样，记不记得这个弗格森特意拿的衣服还摆一摆是吗？他不会说我是假的，他说你看我穿的是西装革领，我这西装多少钱的是吧，这个多什么名牌的是吧，我这个外面这都是我自己的，根本不是那羊的，我不穿羊皮，我保护羊，他还是什么环境保护者呢，是吧？像这样的人我们怎么来分辨呢？记不记得这里怎么分辨的？耶稣告诉我们怎么分辨呢，说你可以从他们的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来。这里特别讲到荆棘啊，离棘。为什么说荆棘跟葡萄是对一起的呢？有谁给我们知道不？荆棘跟葡萄有什么关系？在巴勒斯坦那个地区呢，这个是我也没看着哈，没去过巴勒斯坦的哈。那巴勒斯坦那说有一种荆棘呢，它那个果子有点像那小葡萄啊。那么也有一种离棘啊，它呢长出那果子有点像无花果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有时候要需要一点背景介绍哈。这个是好，但是也不是很重要了哈。我们就知道呢，反正什么呀，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那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啊，这个是一个找的办法啊，一个辨认办法。还有一个辨认办法是什么？还有辨认办法是什么？他在这里提到了两个辨认办法。还有什么？还有看他什么，在这里讲说，还有个什么第二十一节是吧？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哈，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哈。那么怎么样？这人这先知怎么样？他是不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哈？这个弗格森他提的两个这个是在这个，如果我们一会儿去看一下，我们可以大家在这里看一下哈。他在这里呢提到这个两个哈对不起，这个地方他提到两个方面哈，一个是什么？是这个他生命的果子是吧？另一个什么？他对影响，他对别人的影响是吧？基本上在说的，他说特别是一个教会，如果是有一个牧师的话，怎么样？他可能他的这个做法常常会什么？会影响到这个会众是吧？这是他在讲的当中哈，所以。这个在下面啊，这片子是吧？那识别的呢，它基本是两个是吧？有一个是呢，教师他自己的举止品格是吧？要想到耶稣。另一个什么？这个强调这个果子与耶稣相似哈，要什么？按照耶稣的话去行哈。那么所以这里你看这讲到说甚至说这个教师会影响到他们周围的人哈，那么福音的总是只会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哈，那么这个是在这里讲到哈。好，下面就是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哈。那么我们在看这一段时候，大家这个怎么看到这个？我先要停到这一下，先听一下，我可能讲太多了，大家看看怎么讲。前面这个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再给大家有没有要补充？ 大家觉得这个假先知容不容易分别？或者你觉得怎么能发现一个先知是假的？甚至我们也 不一定说先知，实际上就是个教师是假教师，或者说有的带领的人 是什么，是不是真是按照神的话语带领？我们怎么来知道呢？你愿不愿意分享你认为你怎么知道呢？我们一般以前在这个我们也常都说，是吧，怎么知道一个人应该什么，不见一人怎么只见耶稣，这是以前我们常说，对不对？就说如果我们怎么知道一个假一个人是假的呢？他怎么样把这个引到他自己身上，是不是啊？如果是他讲的把这个荣耀归他自己身上，表现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什么引到耶稣基督，看到耶稣的这个荣耀，耶稣的恩典，这个什么，这个假，所以跟这个实际上是跟这个福克森讲实际上是类似的哈，实际上是应该说相同的哈。那就说教导当中都是引向耶稣基督，而不是什么引向他自己，表现他自己多没有什么口才啊能力，是吧？那这个是我们以前也都常说的哈。有谁还有分享没有？或者大家有没有说回想到你见过有没有什么人是吧不是这样的，不是引向耶稣的？我想我们周围是，即使我们周围也可能有这样，是不是啊？我们周围也有可能非常有这个恩赐的哈，就像我们下面我们读这个是吧，不是换称呼我主啊主啊人不能都进天国是吧，唯独遵循我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他说什么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那耶稣怎么说？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是作恶的人。那么这样的人你看怎么样，实际上是很厉害的。这样人他竟然什么，他是参加传道的，他参加传福音，他也传福音的，他也跟人讲耶稣基督的，是吧？他也讲你要信耶稣基督的，是吧？然后呢他甚至怎么样能行异能的，甚至能行异能，是吧？甚至能赶鬼。那这样的人竟然什么，竟然是假先知，所以是很，实际上是很难的，也是什么，也是需要我们警醒的哈。但是我们会有时候我们会仔细分辨，会发现有的人他会怎么样让别人是依靠他的，是吧？讲他多有爱心，是吧？要听他讲的，别人讲就不对的，这也有这样，是不是？特别讲就是他讲的什么呀，要听他的解释，那圣经不用自己去看，圣经看不懂没关系的，是吧？不用太注重的，是吧？这些都是一样的，不要去看圣经上的东西，是吧？不要自己去分辨，甚至实际上我觉得最简单一个就是他不去强调自己去分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信号啊。我是希望大家分辨，我是希望大家看我们讲的有没有不符合圣经的，这是好事情。你告诉我讲哪种不符合圣经，我是非常欢迎的啊。希望大家都是这样来对待我们，无论是牧师长老啊执事，都是应该这样讲的。如果不符合圣经的，你不需要听。但是呢，如果有的人讲的非常对你心思，你听得特别舒服，你还怎么呢，挺高兴回家能够什么呀，吃饭很香，这样的讲道你可能反而要三思二行，是吧？好，那么这个是他在这个地方讲的，是吧？那当然他讲了一个例子，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是吧？他讲了一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例子能记住哈，耶稣在这讲的，他讲的例子是什么？好，对， 啊哈。哎，那当然，我们就讲好果子，它都是应该引向耶稣基督了。如果是它有一部分真理，有一部分是假的，那是啊，我们应该说它这个假的就是不对的，对吧？那当然，这个地方啊、我们也小心哈，就是说假先知这里呢，啊、耶稣他这里提到的假先知哈。是那些引向灭亡的是吧，如果有的人他传福音也可能是传福音当中信息是符合圣经的，但是他自己可能没有真正得救，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实际上不一定知道，这个也是一个一会儿实际上我们可以花点时间特别讲一下这个啊，就是我们不用说牧师长老我们不知道，任何一个人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得救啊，所以这个是个平衡，就像前面哈第七章整个就是平衡，整个登山宝训也都是平衡啊。第七章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我们既然到这儿就是我们这个问题正好回到第七章，先告诉我们什么，不要论断，不要定罪，不要论断。所以、哎、这个我们整个把第七章看起来确实又告诉我们确实是比较难的啊，不要论断。那马上又告诉什么，马上又告诉我们你要知道什么，谁是狗谁是猪，你不要论断，要先看什么，你自己眼睛那个大梁木看到人家眼睛吃是吧。所以呢这是先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我们的心态首先是什么，不要去定罪，不是我们的仆人，他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是上帝的仆人。所以我们首先出发点是在这里。但是呢耶稣基督又告诉我们，我们又要什么，又要做判断啊，我们要判断谁是狗谁是猪，那怎么办？所以上次我们特别讲了对不对，福克森也特别强调了，说怎么办呢，我们要求上帝，所以我们需要什么，祷告。他就说什么呀，你们要什么呀，祈求怎么样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他说这他就特别要讲了，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上帝的智慧，我们需要上帝什么保守我们，上帝帮助我们，我们需要祷告是吧，我们需要蒙恩之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吧。然后呢他还特别讲了是吧，这个上帝会把最好的会赐给我们，是什么呢，最好的赐给我们是什么，上次我们讲的是吧，就圣灵是吧，他会把最好的赐给我们。然后他福克森上次也讲了，当然我们也特别上次我们特别强调了是吧，说了这些一大堆，我们可能还是会说，那我去翻圣经啊，我就这还是找不到，面对一个具体的事情一个具体的人的时候，我找不到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具体怎么做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上次特别我们讲到什么，给了我们什么最基本原则，基本原则是什么，司马要当活马医啊，司马是什么意思啊，爱神是吧，特别我上次讲了，我说我觉得司马这不容易记，可能不用记司马是吧，你也不一定记什么怎么样，就是什么爱神什么爱人，怎么爱神呢，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要什么爱人如己。所以我们判断的时候其中一个怎么，我们怎么判断呢，我们是爱人如己，我们要什么，要假设别人怎么待我，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待别人是吧，这是我们。那他但是现在耶稣在后面讲到假先知这个地方呢有个什么问题啊，那重点就是在于他在指出不同的门，他在指出不同的什么路的时候是吧，走不同的门不同的路的时候，当他说耶稣的时候，他可能说那个耶稣不是什么圣经里的耶稣的，不是 先知使徒教导我们的什么？那个耶稣，这个是一个重点啊。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需要分辨，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我是要承认，不是很简单的，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啊。我们要想发现一个人是什么是假先知，不容易。那当然有一些比较容易的，就是什么，这个圣经里给我们的啊，不是说给我们的例子哈。那给我们的例子是什么？谁啊？犹大是吧？卖主的犹大。因为那个犹大怎么样？他也参加了什么？传福音了。他也是耶稣派这个十二个使徒，还有派七十二个使徒出去传福音那个，他是其中一个。怎么样？他们还真是赶鬼了，他们真是什么？还行异能了。但结果怎么样？耶稣知道他不是什么真正悔改的，他不是什么天国的子民，甚至耶稣怎么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啊！他甚至说从来，但当然这意思是什么？并不是说认识耶稣不知道他，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是吧？他这个一从来认识，这里又说了，圣经有很多讲认识是那种叫夫妻啊，叫这个爱，这真正那个爱的那个认识是吧？上帝认识我们，他什么？他所认识的人，他竟然怎么样？命定他们做他的儿子是吧？所以呢，他是拣选的那个意思是吧？是这个爱是吧？好，当然这是这个。那后来弗格森又讲了，也讲了另一个什么？另一个假先知哈，另一个假人，他也讲了一个例子，就是什么？电视上有一个假先知是吧？他也讲了啊，一个讲了一个圣经的例子，也讲了现实当中的例子是吧？那有个假先知，那假先知怎么样？他花了二十多分什么分钟什么要钱是不是？然后怎么样？他把人怎么样击倒？他说这是什么？上帝给他的恩赐，证明他是上帝的先，这个先知是吧？是上帝派来的，是上帝给他这个能力的是吧？他说话你们要听的。但结果呢，过一会儿另一个电视节目来了，一个心理学家怎么样做了同样的事是吧？所以他也举出了另一个例子。那么在我们这个当中有没有？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美国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那显然我们也知道也有的是吧？我们也知道美国现实就有的，是不是？那么有的那种那个人是我们知道是吧？讲的这个福音是自由派的那个福音是不是？我们知道是吧？他们讲的耶稣就是什么？就是爱，不讲人什么要悔改，是不是？他讲那个什么，你就是什么得好处，你将会发大财的是吧？不讲什么人要走窄路的。是吧？我们知道美国也有这样的啊。好，那么这个呢是啊，我们在这个啊，那我们啊再往下呢，他就讲到什么？我们第七章哈，我们一起来回顾哈，我希望我们一起能记住一点哈，帮助你们也帮助我自己哈。第七章先告诉我们讲什么？第七章先给我们讲不要论断，不要什么呀？不要定罪啊，要先看自己眼睛的良目啊，再去看别人眼睛的赤。然后呢又要我们什么注意什么那个猪狗，不要把什么珍珠给那猪吃啊。然后我们就会什么说，哎呀这太难了，也这个主啊这怎么做啊？耶稣告诉他怎么样，我们要向神求得智慧。然后呢我们要用圣经里那么的基本的原则，基本的什么做法啊，我们要这个爱神爱人如己啊，这个原则，或者说我们要别人怎么带我们，我们怎样带别人啊。那然后就到最后啊，登山宝训最后到了什么啊，就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也讲到了是吧，就集中的选择。如果你有这个是吧，他讲的就是这十二节，这个十二章就是很上重要的是吧？十二章重要，为什么？ 他叫集中的抉择，是吧？他就说这是什么非常非常终极的抉择啊，是吧？非常重要的抉择。你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要有两条路，两个门，你要走，要选择，你要决定去哪儿，是吧？然后呢，他要讲了假先知，我们要注意，然后讲了什么？要两棵树，完了叫什么？两种建筑商，是吧？那么最后就是在讲是吧？两个什么？两个盖房的人是吧？两个盖房子的是吧？什么样呢？一个是盖在磐石上的，一个是盖在沙土上的。盖在磐石上是盖在什么上的呢？耶稣上的是吧？耶稣什么？是那磐石哈。那盖在沙土上的是什么？沙土上是什么？沙土上是什么？沙土上就是没有按照耶稣话去行的。好，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节哈，详细的探讨这个一节哈经文哈，希望大家能够帮一点。你看他说什么是盖在磐石上的，他什么说？24节，我们一起来看24节，我们再来读一遍。所以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所以盖在磐石上，我们简单的记是什么？是盖在耶稣上。但实际上这更精确的是什么？按照耶稣的话去行。实际上这个磐石啊，你说是叫基督，但实际上基督这句话是说什么？他没说盖在我身上，他说盖在什么？听见我这话去行，这就是什么？盖在磐石上。所以我们真正盖在磐石上是什么？不是泛泛说我耶稣，他不是这耶稣，是什么？耶稣的话去行，而且再更什么话？你看着，凡听见我这话，听见我这话，就是说明什么？登山宝训的这个话啊。这个为什么我要特别这个给强调一点呢？因为耶稣还讲了很多话，有一些话是什么？他是对法利赛人说的，有一些话他可能是什么？他可能是对那些什么外邦人说的，对那些还不明白的人说的。他还不一样，跟这个地方什么在讲天国道理的还不一样的，是吧？所以他特别强调是什么？我这些话。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学了登山宝训怎么样，我们能记住一些什么耶稣的话。所以我是希望我们能怎么样，能来总结一下这个登山宝训到底讲了什么啊？登山宝训到底讲了什么？好，我先听到这儿。登山宝训到底讲了什么？我们大家能不能记住一点啊？我又回到，因为他前实际上福克森最后他也讲了，先是怎么样？我们先说登山宝训是什么，有什么三章啊。首先登山宝训是讲什么的？是天国的宪章。是讲什么的？是讲天国子民的宪章，也可以说天国子民生活的什么生命生活的规则啊，这个我们所遵循的，所要应当什么去遵行啊，思考记在心里的，什么刻在心上的，是吧？所以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啊，登山宝训什么呀？现在回来，我们首先登山宝训是什么呀？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能同意这一点不？能记住这点不？我们先能记住什么？登山宝训是天国的宪章，是重要的啊！希望我们大家，那我们这个是重要的，我们就要应该什么？登山宝训应该我们至少记住一些，很像重点， 那么登山宝训什么？大概是三章是吧？大乘宝训什么？马太福音五六七是吧？那五六七第五章，你要只记住一个字的话，记住什么？成全啊！好，我想大家可能都记住这个了哈。那如果更多一点呢？谁成全呢？谁成全呢？耶稣，耶稣成全什么？耶稣成全了律法。啊，耶稣成全了律法，耶稣也成全了什么？当然，耶稣成全了我们的救恩，是不是？耶稣是什么？耶稣是我们真正能进天国的门，耶稣是我们能进天国的路，是不是？耶稣基督是什么？我们进天国的至宝，是吧？所以我们可以大概就是，首先我们第五章要我们知道了我们自己怎么样，我们说耶稣什么呀？他成全律法，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进入天国，我们自己怎么样？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记住一个更反面的，是吧？我们自己怎么样？靠自己不能进天国，所以呢，那就应该什么？实际上那个就是那个八福，是不是？我们自己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就是那八福。我们先是什么样？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什么？虚心人有福了，是吧？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怜恤人的人，清心的人，怎么样？使人和睦的人，唯一受逼迫的人。啊，特别前面这几个啊，如果我们在后面，我们前面这个什么，先是什么？虚心的人，实际上更好的翻译应该是什么？邻里贫穷的人，是什么？要饭的。你如果记不住，你就想我是个什么人？我是一个要饭的，我是一个穷的，吃不得饭的人。我实际上什么呀？我是一个什么？根本没有灵命的人，是一个死人。是耶稣的恩典什么？使我们又活过来啊！如果你要记住这个，要如果记不住什么，你可以记住这一点，是吧？所以我们怎么样？要为罪怎么样哀伤？我们的心应该什么？应该是温柔的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第五章哈，希望我们第五章能记住这一些哈。希望第五章好，那么我们就来到第六章了。第五章让我们看到哈。耶稣啊，第五章当然如果你更记住更多一点哈，希望大家记住更多一点。第五章你实际上也有什么？有的人也可能容易记住更多一点。耶稣怎么样讲了？怎么样？你天国子民应该是怎么样？别人打你左脸，你怎么样？右脸怎么样？也伸给他打。要你衣服怎么样？连外衣也给他。如果你能记住这些更好啊，应该啊，让我们更能知道怎么样？我们确实是很难的。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不靠上帝是做不到的。就像那些门徒讲的，这样谁能进天国的呢？那耶稣怎么说？在人不能的，只有在神才全能，是吧？好，当然耶稣也告诉我们什么呀？为什么要为敌人也什么要爱他？为什么逼迫我们的祷告？所以如果我们记住这些更好啊。好，我们这个第五章。那么就到第六章，第六章告诉我们什么了？好，你要怎么样？你要走天路了，怎么样？你愿意按照上帝的话语去行，你上帝已经帮助你了，你的心被改变了，你要走了。你说我是什么？走天路了。你说我什么呀？要行善了，怎么样？你要注意什么？行善现出什么？耶稣给我们讲了什么？假冒为善，是吧？先提醒我们假冒为善，三大善事啊，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施舍，我们应当施舍，我们应当什么？祷告，我们甚至应当什么？禁食祷告。但是呢，怎么样？不要做假冒为善的人，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的天父他在暗里头，他查看我们，是不是？ 可是呢他又说到了另一个，是吧？因为假冒为善的很多人就说我不会假冒为善的哈，我挺好啊，我不假冒为善啊，我这个根本我也不知道怎么去祷告呢哈，我根本也不进食，所以我就不假冒为善咯。那耶稣又后面还在讲什么？第六章还讲什么？没完呢，是不是？他还说什么呀？你们的财宝怎么样？应该什么？积在天上，不是积在地上。你们应该什么？你们不要忧虑，是不是？当然，其中也讲到一个什么？你们这个要不要又什么？是侍奉两个主，是吧？那么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专心侍奉耶和华，这跟这个什么旧约也是一样的，是吧？那不要侍奉马门，要侍奉耶稣基督，要侍奉上帝。那呢，所以你也不要什么忧虑，不要有思想每天想的什么吃什么穿什么什么喝什么，是吧？当然这里啊，也我们上次也说也有平衡哈，那意思并不是说什么我们不需要计划哈，不需要思考啊。这里讲的时候，我们忘了上帝是那什么供应的上帝啊，我们把一切都要自己掌控哈。好，那就是第六章，希望能记住了哈。那第七章就今天我们学的是吧？第七章我们学了什么？对不起，都我说了，应该我要停下来了。看谁来给我们，谁来我们说一下第七章说了什么？啊，所以一个字是什么呀？是判断啊。好，那如果是两个字、四个字、五个字、六个字是吧？怎么说？第七章应该怎么说？第七章怎么说？我们刚刚讲完，大家应该能行啊，肯定。而且你可以认为你可以分享你认为你怎么记住第七章？你认为第七章对你很重要的地方，你记住什么了？请大家分享，应该是，或者第六章也好，第五章也好，有没有谁？那么我们要不点名？希望我们不都是点名？好，哎，好啊，好。好，有没有谁在这个我们在江峰这个基础上说出来更多的？江峰说活出来啊，三个字啊，先是什么？先是我们说一个字的话，我们就是判断，当然俩字了哈，三个字活出来。好，有人再说没有？四个字、五个字？什么啊？终极的抉择。好，还有没有再一次啊？啊，终极的抉择。好，五个字也好，那有人六个、八、七、八个字的、十个字的，有没有在能有人愿意解？
两条路，两个果子，
两条路，两个果子，
果子
啊，
两个工程
，好，好，也是好，我们也记住，这是什么？这是这个登山宝训最后的是讲什么？就是两条路，你也可以说两个门哈，两个门当然跟两条路连一起的哈，两个门两条路，然后什么两个树哈，然后两个工程哈。好，还有没有在？有人说这可能啊更好的啊，那这个两个基础还有什么？还有没有什么？我们这个。磐石之上啊，好，黄金准则，
有真有假
啊，有真有假，好，是吧？是什么？刚才我们特别读那节是吧？叫什么？所以听见我这些话，如果你能记住一些，我觉得也更好。我现在我是以前愿意记某些字儿的哈，但是后来我觉得更好的一点是，干脆就把一些重要经文记下来，当然是最好。 凡听见我这些话怎么样就去行的，就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啊。如果我们记住这个话是吧，那更好。不要什么判断是吧，不要论断，不愿什么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为什么看不见我自己的良目怎么样看见别人眼睛刺呢？如果我们能背这些我觉得更好啊。当然如果你说我背不住，那你也那把这些最简单的字也好哈。好，那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谁要分享？好，我如果你没有分享，我想有一点分享。我这事情后面还有好多我没有讲，我这个希望跟大家分享一点是什么呢，我就把这段不讲了哈。但是呢我想分享一点，就是说跟我们正在什么讲道，正在讲什么加拉太书。我们这个那谁讲到呢，我们的阿什牧师跟我们讲到，也正在讲这个保罗书信哈。那或者是那个讲这些，那我现在要想说保罗讲的或者是因信称义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因信称义有什么关系跟这个。我们讲了这个登山宝训，我们在听到又在听因信称义，今天这个介绍也是给我们讲是吧，我们是因信称义啊。我们不什么，我们得救不是因行律法，而是什么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啊。这是这个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二章四六节是吧。那登山宝训又刚才我们回顾了这些啊，那这个两有这两个其中的关系是什么，或者说这俩是不是好像说的不一样。首先我们要说这俩有没有矛盾，有没有矛盾，没有矛盾啊，好，没有矛盾啊。所以主要讲说什么，这里主要在讲什么，登山宝训主要在讲什么，刚才我们叙述了登山宝训在讲什么，希望我们能记住了。登山宝训在讲什么呢，是在讲天国的宪章，讲什么天国子民的什么生命啊，生命品质是吧。所以呢耶稣重点在告诉我们什么，耶稣重点在告诉我们什么，你们这些天国的子民应该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啊？天国子民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你们是这样的是吧。你们是什么呀，你们是愿意按照我的话去行的，是不是啊？你们是什么呀，你们是不是论断人的，你们什么看弟兄不是你的仆人，是谁呀，是我的仆人，不是你的仆人，是上帝的儿子，不是你的什么，你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弗格森今天在这里特别讲了是吧，也不是什么我们都是就听那些外邦人告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不是。外邦说你们不就要满足我的心愿吗，弗格森记不今天讲了是不是。弗格森怎么说了，所以说是不一定的是吧，我们并不是说要满足所有人要求的是吧，我们是这个要让人看到温柔啊，但是呢实际上呢嘛，我们并不是说为这个外邦人他说要我们做人做什么的是吧。好，这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认识天父，我们要祈求上帝帮助我们走天路，我们要什么按照耶稣的话去行的人哈，这是呢登山宝训重点。而这个马太福音，而这个 加拉太书，好，罗马书也是一样，是吧？重点在讲什么？希望我们听了这么多加拉太书了哈，罗马书也都听过了，我们知道什么？他重点讲什么？世人都什么？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怎么样？没有一个罪人能怎么样？没有一个罪人能够因行为什么得救？所以说怎么样？我们得救怎么样？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们但是接着往下背的话，就能发现这俩就重合了。但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预备我们干什么？行善。看看是不是就回到一起了。以弗所书这一段怎么样？就把我们这两个回一起了。实际上加拉太书后面也是一样，加拉太书后面说什么？说你们什么呀？得自由，你们蒙召是要什么？得自由，但是不要把得自由怎么样作为什么情 发泄情欲的机会，是不是啊？你们什么呀？不要怎么样顺着情欲生活，你们要什么呀？要按圣灵，是不是啊？那他特别讲情欲的事情是什么？是显明的，是吗？恶毒、拜偶像，是不是啊？还有什么竟然荒宴，是吧？好多都有，是吧？嫉妒、纷争，他一起讲那些。然后他又讲了什么？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又告诉我们什么？你们什么要按照圣灵去行，圣灵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良善，是不是啊？怎么样？跟这又是什么？又回到了什么？又回到了马太福音，这个六五六七是吧？又回到了什么？这个登山宝训了，是不是？好，我要听到这儿，我们也到时间了。但是最后有人要分享没有？因为希望我们这次能连一起的，希望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仅仅去读了哈。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整个已经解经，而且我们能够什么融会贯通哈，我们能够，这当然是在新约里哈，这个来平衡。今天介寿长老也特别讲了是吧，新约旧约也来怎么样一起平衡哈。还有没有谁愿意分享？有没有谁愿意给我们讲出来，讲一点，或者讲提出来，我们讲的有不符合圣经的也请指出啊。啊，今天呢我们就没有来这个，没有来看这些题哈，因为这些题我觉得太简单了，我总觉得这个好像浪费大家的这个什么了哈。如果愿意去看的话，当然去看，而且他有一些我觉得也不是很什么，他特别里面他这里讲了什么。这个词儿哈 ，aldafer， 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希腊语哈，对我们可能也不是特别，我们也很难记住哈，当然第一题我们都知道了哈，像这个，而且这些都，这，我想对我们都太简单了哈，所以也不一定去来回答了哈。有没有谁要还分享，或者是讲一下的？没有，那我们要结束哈。好，那个立群吧，立群给我们结束祷告吧。好，
感谢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在过去的三个月当中，也借着小丁长老和介绍长老给我们分享天国里的宪章，马太福音的到七章，真的是你借着这样的一个教导，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我们要学到功课，我们的智慧不是光会学会听到，那是那遵循 也让我们知道这通向天国的道路是那个窄，也让我们每个人效仿我们主，我们让我们每个人愿意背起我们自己十字架，真的是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真的是不行，我们也把求你也是圣灵不断在我们心里做工，也让我们正在成圣的道路上面，也把我们的生命也建立在这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也保守我们接下去的饭食，我们有一些感恩的心领受，保守下面交通的时间，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好，谢谢。